顺序来解答。首先是中国同学提出来的，有八个问题。第一个，请问道场的意义。我想提这个问题，也许是有意思，要建道场。这个名称呢，顾名思义，这个场所有道，所以才能称为道场。道有很多种啊，那在一般呢，有佛道啊，这个中国道教也是道，儒也是道啊，这个国外的一些宗教也都是道啊，所以这个道啊，有正有邪啊，有邪门外道啊，那也是场，也都是道场。所以这道场两个字的含义啊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。在佛门里面，道场呢不一定要有形式啊，所以只要有道啊，不必有形式，那也叫道场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老人家教学49年，这个同学们都知道的。他在哪里教呢？都是在山林树下啊，都在旷野，没有建筑啊。那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日中一时，就是托钵，树下一宿啊，晚上就在树底下盘腿打坐休息一下就行了，过那种生活啊，一生都没有见过这个房舍，没见过啊，所以他所在之处啊，他都是在教学，所以那个场地那就叫道场啊。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，最重要的是有道。明了这个意思，我们今天无论在什么处所，你就是在家庭也一样，你一家人天天听经诵经念佛啊，一心啊向佛，那你的家就是道场啊。那么在大乘教里面的定义，四个人在一起共同修行啊，都能够遵守佛陀的教诲，就是六合敬，那就是佛家标准的道场啊。你比你一家有四个人啊，四个人都念佛，都念无量寿经啊，一个愿望求生极乐世界啊，修六合敬，那你家里头就是标准道场啊，所以这个要知道啊，所以不必讲求啊形式，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乱世啊，啊整个社会动荡不安，所以真正修道的人要万缘放下啊，你心里头有道才叫真正道场。就是道场在哪里？道场在心地啊，不在外面呢，啊，你心中有道啊，无论你坐在哪里，那个地方就是道场。啊，那么佛法尤其是净土宗的道，印光大师给我们开示的非常清楚明白。啊，那么就佛教而论呢，佛家的法印呢四句话。诸恶莫作，送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。 啊，这不仅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训，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教人呢，这个原则、方向、目标，就是这四句话。啊，四句话实际上啊，就是前面的三句。你看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就这三句，十二个字。啊，这是一切诸佛教学的总方向、总目标、总纲领。那我们心里头常常有这四句话了，你所在之处就是道场。啊，那么净宗道场，印光法师讲得好，啊，他老人家也有四句话，啊，我看他老人家的文抄，这四句啊常常讲，可以说是他老人家传法的四句话，啊，我们接受了就是印祖的学生，就是印祖的传人，啊，他这个四句是顿轮尽分。邪邪存尘，幸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啊，我在早年呢，把这四句话刻了一个印，啊，这个印祖的传法印。啊，我说的更白一点，大家更好懂。我把他幸愿持名四个字啊，改成老实念佛，大家好懂啊，啊，所以说顿能尽分，贤学存诚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啊，你要是向着这个方向，向着这个目标呢，那你就是净宗道场，不一定要有形式啊，哪里都是啊，啊，一切时一切处都是我们求净土的道场。但是这四句话呢，要简单的解释一下，啊，什么叫顿轮尽分？啊，顿轮的意思，我们能跟一切人和睦相处。啊，轮是讲五轮嘛，啊，这个父子啊、夫妇、兄弟、君臣、朋友，啊，就是跟我们这些关系的人是。都能够和睦相处，这叫顿轮。尽分呢，尽我们自己的本分，我们应该要做的，一定要把它做好，啊，这叫顿轮尽分。邪邪存尘呢，非常重要。邪是防止，啊，防止邪思邪念，啊，防止一切邪行。你的思想行为不正，要应当防止，啊，那么邪正的标准，就是我们佛法的这个戒律啊，啊，那么我们今天学习，使社会嘛走向多元了，啊，所以我们学习的范围呀，也要把它扩大，啊，至少扩大到我们中国本身的多元文化。中国在最近两千年来，可以说是全国人民，上从皇帝，下到庶民，通通接受的是儒释道三家的教诲啊，所以儒释道的根，我们要很认真努力来学习啊，儒的根呢？是弟子规也，道的根呢是感应篇，佛的根呢是十善业啊，所以我们以这个为标准就对了啊，与这个标准相违背的邪道啊，与这个标准相应的是正道啊，那我们就懂得怎么样防止。啊，现在这几年，我们全心全力在推动这个 弟子规的学习非常重要啊！弟子规是做人的基础，如果人都做不好了，你怎么能成仙？你怎么能成佛呢？啊，你要成仙成佛，首先把人做好啊！所以弟子规是我们第一门功课，是我们标准的标准啊，符合这个标准的正道，与这个相违背的邪道，所以我们要防这个防止邪思、邪念、邪行，用这个做标准就好了。啊，存诚这句话重要，无论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我们有一颗真诚的心，啊，决定呢不欺骗别人。更不能够欺骗自己，啊，不自欺不欺人呢，这叫存诚，啊，后面是劝大家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啊，这是印祖给我们的四句话，这个四句话，这就是净宗道场，啊，所以决定呢不在形式上，这一点要特别注意，啊，如果形式是缘分。不求啊，这个学佛总要知道啊，不只是这一生的啊，佛法是讲无量劫的啊，过去生生世世，未来生生世世，永远在学习啊，每一世都在学习。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说，成佛需要三大圣起劫，这三大圣起劫绝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啊，所以要有恒心，要有毅力，时时刻刻在学习啊，在在处处在学习啊。那我们今天首先要学的是什么呢？把自己的毛病改正过来啊。这佛也常常教我们了，人最严重的毛病，大概个个都有的，贪嗔痴啊。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呢，熄灭贪嗔痴。那这真修行了，啊，勤修戒定慧。啊，用戒定慧。化解贪嗔痴。祖师大德也教我们啊，有两句话说得很好：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。这两句话重要啊！凡是修行功夫不得力，总是出在毛病，出在人，跟人家要争，对世间呢？这个欲望太多啊，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要求啊。这样的人无论修哪个法门，念佛也不能往生啊。为什么呢？他对这个世间还放不下啊，他还要求啊。所以真正想在道上有成就啊，一定要记住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啊，要认真熄灭贪嗔痴，勤修戒定慧。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最重要的就是对人要谦虚，要恭敬啊。你看看经典上啊，特别是诸位要是有机会啊，看释迦志，看释迦方志，这个释迦谱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对任何人都谦虚，都恭敬，这我们应该学的啊。你再看看孔子，在《论语》上有记载啊。再呢，你看看这个世界上所有这些宗教的创始人啊，你看耶稣啊，看玛利亚啊， 个个都是待人谦虚，没有功高我慢的啊，是小小不如意就要发脾气了，这个人无论在世法在佛法都不会有成就啊。而且常常发脾气的人呢，学佛的同学遇到了要原谅他啊，还是要恭敬他，原谅他，不要给他争。为什么呢？他很可怜啊，非常可怜。发脾气最容易伤害身体，常常发脾气的人一定身体有病，而且短命啊，这人也很可怜了嘛。你再跟他争的时候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是吧？你不好意思跟他争了，哎，所以处处让他一点就好了。哎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学忍、学让、学忍辱波罗蜜。啊，我们尊敬他，啊，我们尊重他，礼敬他。为什么呢？他帮助我成就我忍辱波罗蜜，他是我忍辱波罗蜜这门课程的老师，所以我当然要恭敬他，啊，他牺牲自己成就我，你看是不是啊？值得我们尊敬，啊，所以要懂这个道理，哎，我们就不会发脾气了，啊，啊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的真实意？”这两句话是净宗的啊，那是功夫真正成就了啊。那么净土宗诸位也都知道啊，这个念佛的功夫啊有三等啊，最上乘的功夫就是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啊，理一心不乱呐。啊，这什么境界呢？就是《华严经》里面化身菩萨的境界啊，他已经超越十法界了啊，这个要知道。四一心不乱呢，那比这个就差很远啊。四一心不乱是见思烦恼断了啊，超越六道轮回，他的功夫等于阿罗汉。啊，我们现在讲华严呢，讲实性菩萨，啊，那我们也跟诸位介绍得很清楚，四义心不乱呢，是七性位的菩萨，这还得了吗？这华严上不得了啊！那所以理一心不乱呢，那是初住以上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，他那是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。啊，那我们今天的时候，能够做到功夫成片啊，也就是最浅的四义心，功夫得力了，就能自在往生啊！啊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，想多住几年也不碍事啊！啊，所以诸位晓得这种。这个功夫往生并不是很高，人人做得到啊。可是对于这一句话啊，祖师这句话，我们千万不能误会，要是误会了啊，恐怕这一生呢往生就耽误掉了啊。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叫增上慢，我们没有到这个境界，自以为到这个境界啊。像我在这个早年学佛了，那是出家没多久啊，大概出家两年的时候，遇到一个朋友啊，他的年龄比我大啊，大我十几岁。也是修学佛很虔诚，他告诉我他证阿罗汉果了。我那这个很难得了。 我不相信啊。但是怎么样跟他讲呢？他就说我真的证阿罗汉果了。你说这有什么法子啊？到最后我就想出个方法了，我说阿罗汉，好，阿罗汉有神通啊，阿罗汉具足六种神通，出国须陀环六通里头得两种，天眼天耳，这出国啊，那是圣人，那都是不简单的啊。华严经上啊，初信位的菩萨啊，这真的是圣人啊。他虽然还没有出六道轮回啊，决定不堕三恶道啊，他有这种功夫啊，超凡入圣的。我是初古须陀环，有天眼通，有天耳通。我们坐在房间里面，那个外面马路上来来去去人，你看得见看不见？他说看不见，墙比月越看不见。我说那好了，那你这个虚脱盘都没有证得，你怎么能证阿罗汉呢？啊，我说我心里在想什么，你能知道吗？他不行，不知道。二果啊，二果啊，就有他心通，就有续命通啊！我心里想什么你不知道，你没有他心通啊！啊，那三国、那四国不谈了，三国阿那含呢有神足通，神足通像孙悟空一样，就有七十二变呢，你有没有？能不能变化？啊，那也没有。我说那好了，四果是漏尽通的，不谈了。前面这三个标准你都没有，你没证阿罗汉了。这样呢，他才服了。好不容易啊，就是把这个境界悟会啊，那是什么呢？我相信他念佛功夫不错，得到一点清安啊。这是我们自己念佛都曾经得到过的啊，得到就很快乐。啊，真的是烦恼轻，智慧长，但是还没有到境界。到境界就能，这个能力就发出来了。啊，什么时候我一睁开眼睛，一看这个楼底下每一层我都看得很清楚啊，那是差不多出国，这真出国了。啊，别人心里想什么事情我都知道，这真二国了。啊，所以用这个方法来勘验呢，这他才晓得。他是错会了意思啊，错会了、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呢，是我们净土中最高的境界，离一心不乱啊。离一心跟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境界完全相同啊，无明烦恼都断了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六根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起作用了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。如果你还有起心动念，你没证得。那这个我们讲经时常讲啊，起心动念是无明啊，你无明没破，那你怎么能证得离心呢？啊，你还有分别。那四义心没真的啊，真的四义心的人啊没有分别，你还有执着，你六道轮回没出啊，你是反复一个道道地地的反复 啊，所以这个是诸位同修一定要想的啊。大概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是怎么误会的呢？我心里确实没有念佛，可是耳边上有念佛的声音啊，这个境界好多人都有啊，有很多人到念佛堂念佛的时候，两天三天就有了，三天他就觉得奇怪，哎，我没念呢，怎么会听到念佛声音啊？而那个念佛的声音呢，跟念佛堂声音一定是一样，这就是什么习惯啊，这是习惯，你念了几天呢？ 日夜都在念佛的时候，不念了，没想念了，声音还在耳边。如果这个念佛的声音不是念佛堂的声音，是其他地方念佛的声音，那就魔境现前，那不是佛境。哎，我们自己功夫纯熟了，一定是自己常常念的这个声音，哎，念佛堂的声音，啊，这个是好现象。如果他念佛的这个音调跟我们念的不一样啊，你千万不要理会他，你理会他会招魔啊，啊，那你就上当了，啊，这种境界在这个念佛堂常有，啊，所以同学们不可以不知道，他问得很好，啊，问得很好。千万不要把这个境界看作是哦，这是一种感应，不对，这是我们这个念佛的纯属啊。而且特别要记住，就是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声音出来的时候决定跟我平常念佛的是一样的啊，这个就对了啊。如果说其他的我们从来没有用这个声调念佛，出现这个声调出来也好，不要去理他，啊，不理他没事，这一理他的时候就容易着魔。哎，你看这个《楞严经》后面五十种阴魔，啊，这个魔境现前，不理他，佛说是好事情，啊，因为魔来找你麻烦的时候，也是你功夫有成就啊，你没有成就，他不来找你啊，他看你功夫得力，他来破坏你。啊，你不理会他的时候，你继续会往上提升，这就是好事情啊，不怕他来考试啊，就怕的时候你着了相的时候就麻烦啊，所以这个是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啊。那个无念而念的境界非常高深啊，我们华严后面会讲到啊。无念是什么？你已经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啊，那个念不是念佛的念，也不是听到念佛的声音，是对于虚空法界这个性相理事自然明了，那叫念佛啊。所以佛的意思是明了的意思啊，佛是印度话嘛，翻成中国是觉悟的意思啊，没有一样你不明了的啊，是说这个意思啊，千万不要搞错了。第三个，请问专学华严的同学，是否可以专听华严经，不必学弟子规？不可以，因为你要是专学华严，专听华严，不要学弟子规，就好像现在在学校念书，我到某个大学去博士班去上课，我小学幼儿园都没念过啊，这个初中大学也没有念过，我就想念博士班，你们想想看能不能成就，就这个道理啊。华严是佛门博士班的课程，清凉大师讲华严经的时候说华严的当机啊，就是教学的对象啊，有十种人，真正能够接受的啊，佛教学的对象是41位化身菩萨了，这是华严的当机者啊，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掉，你听华严学华严才得受用啊。如果不是这样的根基啊，就好像念这个博士班，你一定是硕士班毕业的，你才有能力进入这个讲堂啊。啊，而弟子规呢？弟子规是幼儿园的课程，这就是我连幼儿园的课程资格都没有，我就想来学博士班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啊，这个要懂。所以诸位，无佛法里头，不管你学哪一宗， 学哪一个法门，你要记住佛在藏经里面所说的叫佛藏经，佛藏经不是大藏经，是一部经的名字叫佛藏经，佛藏经里面呢，佛曾经说到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，佛不承认呢你是他的学生，你要是他的学生呢，一定要听他的教诲，按部就班，学不能够劣等，一定从小乘学到大乘，华严是一乘，还在大乘之上，所以一定啊要从基础学起，那小乘里面佛教传到中国来，确实小乘经翻得最完整，因为它的分量不多，几乎说全部到中国来了，大乘的分量多，来到中国的并不是很多，那么中国翻译的在现在我们大藏经里面阿含部，这有四个大的这个大单元，长阿含、中阿含、杂阿含、正业阿含，那么这个四大单元呢，如果算这个经的部数来讲呢，大概差不多有3000多部经典，这个是基础。现在南传佛教巴利文的经典是小乘，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，大乘是你学不到的，不但是你不能够契入，理解都有困难，所以中国在隋唐时候，这是中国佛教是黄金时代，宗派都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，小乘有两个宗，陈师宗、居士宗是小乘，可是这两个宗派到唐朝中叶就衰了，大概到宋以后就没有了，所以中国人现在根本不知道有这两个宗派，只晓得大乘八个宗，那么中国佛教是怎么个学法呢？中国佛教不用小乘做基础，用儒跟道做基础，就是用儒跟道代替小乘，儒道是我们中国本土的学术，我们学起来更方便，而儒道的这个羞耻境界不亚于小乘，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得，这个至少是1200多年以来，最近这个1200多年，这个中国各个宗派的高僧大德辈出，他们都是以儒道做基础，才进入大乘。不论是在家学佛或者出家学佛，没有不念过儒家书的。像这个四书五经十三经，这个道教的老子、庄子，他都是下过功夫的，所以这样入佛的，这个没有问题，学大乘没问题。那么现在到我们这一代，问题出来了，小乘不学，儒也不学，道也不学，就需要学大乘，所以学了这么多年，一个人才出来。早年间在台湾弘法这些老法师，这个地仙老和尚的学生， 有好几位谭虚法师在这住了很久啊，定西法师啊，民国初年啊，像太虚法师在中国大陆上大家知道的，云英法师啊，禅宗的虚云老和尚，通通都是儒跟道的底子啊，没有一个不是的啊，所以他才有一点成就啊。你没有这个基础，你怎么能成就呢？啊，可是后一代啊就麻烦了啊。那我们这一代啊，在我们这一代，香港也还有不少位啊，对对，谭老法师的学生呢，我认识的很多啊。啊，如果不是在儒道上奠定基础，都很难有成就啊。所以这个《佛藏经》上这句话，我们不能不重视啊。今天我对于这个学佛啊，我是非常坚持肯定一定要学弟子规啊。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不能百分之百的落实，那你这个一生学佛，你的很不容易成就啊，你的时间呢，精力啊，都白费了，非常可惜啊。所以真正勇猛精进的人，这三样东西顶多两年呢，基础就打下去了啊。如果勇猛精进的话，一年就成功了，你这个根就打下去了，为什么不干呢？啊，我们在庐江建的这个文化中心啊，现在培养的师资呢是儒家的啊。那我们要求他的弟子规，这个学弟子规时间多长呢？两个月啊，两个月要把弟子规百分之百的落实啊。我们招了一批老师啊，哎，这就是专门来教导儒家学说的师资啊。从哪里还要从弟子规下手啊？我们所招收的对象是幼儿园的老师、小学老师、初中老师，我们以这为对象，他们都有教学的经验啊。我们也是用考试的方法啊，招收这个报名的300多人啊，我们用网络报名，300多人是，我们在里面把它淘汰，啊，然后保留60个人，60个人是面试，啊，一个一个见面来谈话面试，啊，把我们的理想愿望告诉他，啊，如果他很赞成，我们志同道合，我们就愿意，啊，希望你来参加，告诉你弟子规。要百分之百落实啊。所以这个60个人这个面谈之后淘汰30个啊，这是录取30个人啊。30个人他们把学校工作辞掉，到我们中心呢参加培训啊。经过2个月的训练，2个月落实弟子规啊，然后呢让他们去教啊，去教这个汤池镇的居住在这个镇上的居民48000人啊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，到每一个村去教，到每一个家庭里面去教，很辛苦啊。他们在中心学习，每一天是11个小时到12个小时学习。还要出去教啊，真的是拼命啊啊。可是2个月教下来之后啊，这个小镇的风气改变了， 人民的素质提升的。啊，真正能够做到啊，和睦相处，啊，沉静对待。啊，小镇里面在过去，夫妻吵架，啊，婆媳不和，邻居相争，啊，那这是很平常的事情，啊，一天都有好多、好多、好多起见呢、啊。啊，现在接受两个月教导之后啊，没有了，夫妻吵架没有了，啊，和睦能相处了，这个婆媳可以相处了。邻居没有争执了，小孩懂得孝顺父母了，啊，商店里面没有切盗了，啊，人民都知道啊，应当对人呢要真诚，啊，要客气，要恭敬，所以整个风气转变了，啊，我们原先以为总要叫半年以上才能看到成就，没想到两个月就看到了，我老师也非常欢喜。虽然很辛苦啊，但是他觉得很有成就感啊，所以现在这个小镇呢在国内也很出名啊，我听说最近的时候有七八百人到那里去参观啊，周边的很多省县的这些负责教育的领导啊，很多这些学校的校长啊、老师还有一些家长啊都到那参观啊，我们希望用这个点作为一个样板啊，然后逐渐逐渐呢来推动到一个县，到一个省，到全国，到全世界啊。那么就胡主席所讲的和谐社会、和谐世界就可以落实了啊。这两句话不是空中的口号，是可以落实的啊。所以《弟子规》比什么都重要啊。《弟子规》要是做不到，你怎么能学化缘呢？啊，听听可以，做不到。啊，这个是一定要懂。啊，真正修行呢，要从基本上下功夫，啊，从根本上要求自己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弟子于这个儿时，就童年时代，曾经。”掉进池塘，亲见弟弟淹死的尸体，受到严重的惊吓。自此以后，常于梦中惊醒，感到莫名恐惧。至今，通过念佛修行，偶尔还有这个现象。几位同修都说我还有一部分灵魂在水里。请教老法师，此设法是无可取，应当如何克服？没这个道理，哪有你的灵魂是一半在你身上，一半掉在水里？这个是讲不通的，啊，这是讲不通的。这个你这个问题啊，确实是童年经过这个惊吓，啊，所以是现在想起来呀、啊，还心有余悸。是这种现象啊。那么你念佛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啊，你就应当把这些妄念放下，纵然这个境界现前也无所谓啊，根本不理会它，慢慢它就不会再有啊。你要好好念佛。为什么佛的境界西方极乐世界境界不现前呢？啊，这道理是什么呢？你念佛的功夫薄，西方的境界这个很薄，你这个印象太深了，啊，这两个比较起来的时候，你敌不过你早年呢受惊吓这个印象，啊，所以他会常常现前，这个佛境界不能现前，啊，晓得这个事，我们要加深念佛。听经念佛，在这上加深，把那个逐渐逐渐把它忘掉，你就换过来了，啊， 以后梦中有境界，就会梦到佛菩萨了，啊，梦到极乐世界了，啊，不会再有这些噩梦，啊，这个就是古人讲的所讲的，生处转熟，熟处转生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啊，我们念佛太生疏了，要把它转熟。你那个小时候印象太熟了，你要把它变成生疏，啊，要转做一个转变，啊，这问题就可以解决。第五个问题，他弟子发心拜佛消业障，他起初啊速度很快，一天800拜，心理计数，越拜身体越轻，但一天下来后很疲倦，此后感觉此中拜佛恭敬心不够，于是放慢速度，一小时礼佛不计数，心中只想阿弥陀佛，但容易打妄想，请问应如何拜佛最得利益？最初拜佛还是要计数啊，就跟念佛一样啊，计数的时候可以用念珠计啊，但是那个念珠啊，这个拜佛用的念珠啊，这个穿法的时候不能穿得这么紧，穿这么紧的时候你就不好拨了啊，至少的时候要有4个手指这么宽，就是线的时候它有这么长，你这才好拉过来，你拜一拜的时候得就这一粒拉到这边来啊，所以至少要4个指头，这从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，要有4个指头，这个线的时候要成4个指头你才好拨啊，那可以说专门用来做这个拜佛，真正拜佛念佛用的啊，所以这个念珠穿法的时候，哎，这个空间要大，你拨的是好拨。哎呀，那么要是拜到一段时期之后，大概啊能够知道啊，啊，我们从前是用香，啊，一支香，啊，长香呢，它是1.5个小时，啊。普通一般的香是1个小时，啊，用这个来计数，啊，那现在有这个钟表是很普遍了，就更方便了，就1个小时大概拜多少拜，啊，然后啊熟了之后可以就不要计数了，我知道1个小时照我正常的速度可以拜多少，啊，那么你一天800拜，要是分为3次。不耽误时间啊，早晨拜300拜，大概差不多我过去拜佛的速度1个小时，三百拜的时候大概1.5个小时差不多，哎，不到2个小时，所以早晨的时候拜300拜，晚上拜300拜，中午吃过饭之后的时候拜200拜，所以不耽误工作啊。这个消业障是有好处啊，我那时候跟参云法师住茅棚，半年呢拜了10几万拜啊，每一天都不停止啊，拜10几万拜，确实是可以消业障的啊。那么拜佛呢一定要享福啊，计数啊，我们拜阿弥陀佛心里面就想阿弥陀佛啊，或者心里头念阿弥陀佛啊，拜佛的时候不要出声，出声呢上气上身体，默念啊，不要出声。第六个问题，他说有一位老居士得重病，道场中的出家人发心呢，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为其各骨煎汤以供养老居士恢复健康，请问此事是否如法可行？这个事情在过去这是孝子，真诚心就有效，说的是诚在理啊，诚在理、嗯啊、但是这是从前这种老方法，在现在的社会也不提倡啊。在从前的古代社会，这个父母亲病重的时候，儿女各骨来孝养的时候是很正常的，也是社会认同的啊，社会大众会很赞叹的啊。那么现在整个社会这个意识形态变更了啊，这样做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啊，知道人家会说很多闲话啊，这个就不好了啊。真正孝养父母也不需要去有这种名闻利养的这个意念啊，不需要有这个，才会有好的感应啊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山西小院这一套光碟的时候，很值得我们做参考啊。这个病重的时候念佛好啊，一家人虔诚的给他念佛回向啊，他自己也有能够跟着念佛啊，把这个一切烦恼习气统统放下，效果会非常好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弟子于幽冥界众生求受三归，灌连小朋友的四季中得知，鬼神希望供养他们点心，一定要念七遍的便是真言、甘露水真言、普供养真言，否则就吃不到。但于现在法寺仪规中，此三小咒啊，都是注明三遍，请问是否应修正啊？如改为七遍，是否如法？改七遍如法？这个从前呢，用三遍也如法啊？为什么呢？以前修仙人比现在人功夫好，他的三遍超过我们七遍。我们现在是口念弥陀心三乱，恐怕念七遍都抵不上人家三遍，道理就在此地啊。所以一定要用真诚心啊，至诚感通啊啊，你没有那个诚意啊，有口无心的念七十遍也没有感应啊，所以这个要懂啊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初学佛时，跟一位自称呢药师佛的人盲修瞎练，他自从听到老法师讲经以后，对这种修学感到身心不安，两个月来啊，家母身体不舒服，经医院检查一切正常，但他总是睡不着吃不下，到佛堂感觉很害怕，请问我们应该怎么办？这个是学佛了走错了路 啊，在佛门里面确实有佛菩萨才来的啊，但是佛门有个规矩，身份一铺路啊，他就要走啊，他就往生走了，这个可以，身份不铺路啊， 还住在这个世间呢，那肯定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哎，他如果说他是药师佛来的，告诉你了，他就走了，真的。哎，告诉你他是药师佛来，他还不走，假的，那就坚定不是真的。啊，你看在我们佛教传记里面，啊，永明大师，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祖师，啊，身份也暴露了。人家知道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啊，马上就找他。后面人来报信啊，永明延寿大师往生了，这真的，哎，绝对没有说身份破路的时候他还没走。啊，那我们晓得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化身来的，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你看看这些神僧传里头，身份一暴露就走了啊！而且身份暴露，多半不是他自己说的，别人说的，说的那个人也不是普通人啊。自己说的好像只有布袋和尚，就是弥勒菩萨，他自己告诉别人啊，他是弥勒菩萨再来。说了他真的就走了啊，所以大家相信他了啊。我们现在寺庙里供的弥勒菩萨都供他的像啊，啊，他是浙江奉化人，出现在那个地区，可是他叫姓什么什么名字没人知道啊。每一天背一个大布袋，所以就叫他布袋和尚啊，这个到处去化缘，啊，见人是笑眯眯的，啊，人家给他东西，他要什么都不问，也就往布袋里丢。人家问他什么是佛法，他把布袋往地上一放，这个手两个手一摆，哎，问他什么话，这叫佛法。别人说就放下，哦，放下以后怎么办呢？他不再背起来就走了，理都不理。放下之后还提起，你看他说法叫人很妙啊，啊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，啊，那我们印光法师也是人家发现的，啊，这是有一个还不学佛的，啊，不是一个学佛的，是个很年轻的学生，啊，好像是念中学的学生。做梦，梦到观世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告诉他，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，啊，所以他不懂啊，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，但是观音菩萨他知道，加加观世音呢，这个熟悉，什么叫大势至，没人知道，啊，所以他很惊讶，第二天起来就把这个梦境跟家里人说，他说你们学佛的人，佛教里头有没有大势至菩萨？啊，这样就传开了。哦，传开之后，对这个印光法师就非常尊敬，就看他，把这个梦境告诉印祖，印祖把他大骂一顿，以后不准说，以后再说的时候不准进我的门。所以从此以后不敢讲。啊，到四年以后，印光大师圆寂了，他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。啊，那个，这个印光大师全集里头有这一篇文章，啊，所以这是这么一回事情，啊，所以这个说自己说他是什么佛菩萨再来骗人的事情，没这个道理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不能相信的，啊，那么你跟他学，啊，你学的不是正法。以后遇到正法会感到身心不安，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啊。要怎样化解呢？要真正忏悔啊，真正忏悔，哎，忏悔还是用拜佛的方法最好啊。你可以用真正放心啊，每天拜佛 拜给人家三拜拜，不要间断啊！我相信有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，这个身心不安的现象就会消除。下面是网络同修提的问题，有16个问题。说许多人呢，都有怕黑、怕医院、怕死，甚至看到坟墓都会吓得发抖的心态。请问这是什么缘故？如何才能克服对死亡的恐惧？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有啊，有几个人不怕死？太少了啊，包括学佛的人也不例外。啊，要怎样才能够把这种不正常的心态消除？只有一个方法，对于生死这一桩事情的真相，你要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这问题就能化解。啊，我们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啊，现在连外国人都在研究啊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，人不会死啊，死的是什么呢？身体啊，身体有生死啊，身体不是自己啊。啊，所以外国人现在承认有灵魂，灵魂是自己，灵魂他又去找个身体啊，这个身体年岁老了不好用啊，就不要了，丢掉了，再去找一个，就换一个身体啊。啊，我这个讲经前两天停下来啊，我就找什么呢？哎，今天碰到这个问题啊，我就找这些东西。现在外国人呢，研究这个东西，材料很丰富啊，啊，我让同学们给我在美国买到60多册，专门研究这个生死轮回的事情，啊，但是我只想找中文的一本，啊，我这两天去找，找到20本，啊，还有一些，在书店现在缺货。我已经给它定下来了，啊，大概中文的译本的时候有30几本，啊，英文东西多，我们现在翻译的时候一半还不到，很值得做参考，啊，可是他们呢，在用佛法的时候，知其当然，不知其所以然，啊，他们认为肯定人有灵魂，灵魂是自己。这个在佛法里不承认的，啊，佛法里灵魂还不是自己，啊，真正的自己是什么？真正自己是自信啊，啊，那才是真正自己啊，啊，说灵魂是自己，比承认比肉身那是进步太多了，啊，所以一定要认识佛家讲的。真如本性，那个是自己啊！你看大乘教常讲嘛，学佛学什么？把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找到啊，那就成功。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，那是自己。而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，那真正你在哪里？当然在身上，没离开身体吧。啊，离开身体到哪里去了啊？真正自己就住在这个身体里头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讲的非常清楚啊，啊，是什么？是真是本性。什么是本性呢？在眼睛叫见性，在耳朵叫闻性，啊，所以在六根呢，就随着六根的名字叫六种性。啊，实际这个六性是一个性。啊，一个性在哪个地方产生什么作用？ 这个东西要用比喻，都就好了解了。比如说，我们的本性呢，就像电，这个电大家知道了。你看，在这个荧光幕上，它就变成彩色。啊，这你们打电话去，它就再变成声音。啊，但是通通都是一个电。啊，在各种不同的器具上的时候，它就起不同的作用。那我们眼耳鼻舌身呢，这六个不同的器具、不同的器官，啊，这个电流在哪个器官就产生什么作用？在眼它就能看，在耳就能听，啊，在鼻就能嗅啊，在舌就能尝，啊，它起这个作用，这个是自己，啊，所以佛法称之为叫本性的、真性的，这个是自己。啊，不是灵魂，啊，灵魂是怎么回事？灵魂是我们还是本性，本性在迷的状态，迷惑颠倒的状态啊。啊，这个真性的作用啊，它永远不迷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它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这个人，我们就叫他做佛，啊，他就是佛。他就是菩萨了，啊，他还起心动念，啊，但是他没有分别执着，这菩萨。如果他还有起心动念，还有分别，他不执着了，他就是阿罗汉。如果是通通都有，啊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都有，他是六道凡夫。这个我们在讲习的报告很多次了，所以同学要晓得，这是真正的自己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这是真正的我。身体就像衣服一样啊，啊，衣服坏掉的时候，你们晓得马上就换一件了，所以这个身体的时候可以常常换的，无量劫来不知道换多少次了，啊，这有什么可怕呢？有什么恐怖呢？啊，所以说，嘿，不要怕，啊，这个是正常的现象，不要怕。医院是真可怕，死不怕，哎，医院太可怕了，啊，所以生病啊，我劝大家说，不要去医院，不要去找医生，不要去吃药，山西小院那一套非常管用。哎，你学那一套就行了。啊，我这个实在找医生的时候，找中医，不要找西医，啊，千万不要见那个医院。啊，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经验。啊，这个现在的我们只是这个有这么一个观念呢。也就是从外国他们这些著书的人呢，差不多90%以上呢都是医生，啊，都是心理医生、精神科的医生，他们都通灵，啊，有许多用这个催眠治疗的方法，啊，直接跟这个灵媒啊、灵界沟通。啊，所以得到很多的这个资讯。你这个病人的时候，他病因，啊，会到过去生中找，啊，过去再到过去找。有一个病人，这个心理医生给他治疗，深度催眠，好像是他可以能够回到他80世以前，啊，4000多年了，80世以前那个地方得的病因。啊，找到之后跟他讲，他明白了，他这个恐惧就消除了，啊，所以那个病就很容易治好，啊，所以实在讲，病是什么？分别执着啊，只要放下分别执着啊，人就很轻松啊，就很愉快啊，那个病就很好治啊，啊，那么坚固的执着的时候是非常的麻烦，啊，这个要知道。人要常常保持很好的情绪，啊，远离真的，远离一切妄想。 啊，对于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，不要看得太重，啊，应当要放下。啊，人生在世，是在家，你每天吃饱了，啊，可以穿得暖，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，够了，比释迦牟尼佛日子好过多了，是不是？如果再要是奢求的话呢，那你就会生病了。哎，你的欲望啊，超过你的需要啊，病就来了。哎，如果是我的欲望跟我的这个实际需要完全相应，这人不会生病。嗯，第二个问题，若亲友得了不治之症，请问是应该告诉他实情，劝他放下誓言，念佛求生净土，还是隐瞒病情？啊，要怎样如理如法的帮助身患绝症的亲友？身患绝症亲友，是不是告诉他病情？要看当时状况，要看这个人的修养，他能接受啊，他平常很大观，可以告诉他。他如果很怕死，贪生怕死，可不能告诉他，告诉他麻烦大了。啊，但是最好的方法呢，让他看山西小院，啊，不必说他病情，看看这些东西，啊，看看呢，这个为什么不能吃它？啊，看看这些因果这些东西，像我们这提这个特别的提出来供养大家的这个了凡四训，啊，于今意欲造神迹，这都非常好，啊，让他看看这些，看看这些因果的这些教育，啊，这些教育片，以后纵然他病重检查出来了，不怕。他已经看过这么，他心里有底子，啊，然后我们帮助他就很容易了，他会接受，啊，而且全家人也会帮助他，啊，不怕病。那个山西小院，我看了之后，我做了一个小时的讲演，解释为什么念佛能把病治好，啊，这个道理上。我们不是用药物来治疗，是用意念。啊，人身体器官是细胞组成，啊，细胞呢，你生下来是正常的，以后为什么这个细胞会感染这个病毒呢？啊，那佛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凡夫心里头有病。不是细胞有病，细胞没有病，啊，心里有什么病？贪嗔痴慢啊，这种病毒要是严重的话，就会感染细胞啊。好的细胞就变成病细胞了，那病细胞严重蔓延的时候，那就成麻烦就大了。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啊，我们把贪嗔痴化解掉，我们学慈悲。啊，我们好好的修德行，啊，完全是正面的，这个正面的意念强了，会感染到细胞，那个病态的细胞就会恢复到正常，这是高明极了，哪里需要用药呢？啊，用意念来对治，啊，所以哪里病再严重的病的时候，是毒的这个瘤，你也不要害怕，我自己有办法把它变过来。哎，把这个病毒的细胞让它恢复正常，啊，这自己治疗嘛，啊，所以要懂这种方法的时候，你一生永远健康快乐，就会非常幸福，啊，所以要知道这个病是怎么起的，那个根在哪里，哎，你这就好治了，啊，都是从意念，凡是病，都是不正常的意念。错误的意念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常常，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，这个是病根，啊，特别是 贪心、嗔恚心重的人啊，这是你看连这些医生都懂的啊。这个最可怕的是嗔恚心啊，常常发脾气的人啊，前面我也给诸位讲过，常常发脾气人要我们要原谅他，他已经有病了啊，而且肯定他寿命短，他非常不正常。正常的人呢，身心愉快呀，啊，对什么人都是笑脸常开，那种人是有生命力强啊，啊，他的能量充沛呀，啊，所以这个发脾气是对能量的损耗最大，啊，这个一个人脾气发了之后，能量全部都消掉了，啊，所以非常非常可惜。碰到有什么事情让你发脾气，马上警觉到，这是魔，哎，要来害我，我可不能上当。啊，他叫你发脾气，我就发脾气，你不就上大当了吗？那就是你呀，自杀吧，赶快去自杀，满他的愿。叫人发脾气，就叫人自杀了。哎，惹他发脾气，就是叫他自杀了。错，就自己有个绝不上魔者。哎，你要允诱我发脾气，我笑脸相迎，哎，绝不上当，这养生之道啊。第三个问题，都是死是人人不可避免的啊，死也是生之开始，请问应如何提升自己及家亲眷属啊死亡的品质？哎，这个问的好像我这两天找的是书，就是帮助啊这些问题的啊，所以对于这个六道轮回的真相要了解啊，要了解。那么我们现在是参考外国的东西啊，这是有助于我们增长信心。啊，因为佛教讲的一般人总讲这是迷信嘛，是宗教嘛，那人家现在通过科学的实验，这个东西不是宗教，它也不是迷信的啊。你看现在外国西方人是逐渐逐渐的时候都相信啊，相信这个这个灵魂不灭啊，相信啊这个人有轮回啊，相信呢这个人的业会带到来生啊，你的这个善念会带来来生，你的恶念也会带来来生啊。人在这个世间跟你所遇到的这个一切人事物跟过去统统有关系啊。就像美国这个有个很著名的一个预言家，也是个医生啊，他曾经说过，他说全世界任何一个人，你每天发生的事情，你一生所发生的事情，绝对没有一桩事情是没有前因突然发生的，这没有啊。无论什么事情，通通有前因有后果啊。所以我们受前一生的这个业因的支配，那来生呢，要受这一生的这个业力支配。生生世世他知道这个事情了啊，这个就是知道这个轮回的当然啊，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他不知道啊，那这个要在佛经里头来解释了啊。所以佛经是确实是圆满的智慧啊，华严尤其讲的透彻啊，所以真正懂得了对于死亡没有恐惧啊。我今天早晨呢看这本啊，这也是一个医生他写的啊，这是美国人、那么他父亲是个医生啊，他非常爱他的父亲啊。父亲在病重临死的时候，他躲在另外一个房间哭啊，常常哭，哭得很伤心的。他父亲知道啊，所以有一天啊，他正在里面哭得很伤心，他父亲把门推开了，他说我有一些话的时候一定要当面跟你说明的 啊，他说我知道你很难过。啊，他头一句话就是呢，他说我晓得你很爱我，你在任何时候，在任何地方需要我的时候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啊，他那个时候听不懂，到自己做医生呢，啊，跟这个病人病重病死亡的时候，常常相接触之后的时候，他才觉悟到了，人没有生死，死只是换身体而已，灵性不生不灭。啊，你心里有真诚心，去想，他真的才会把它想来。真的在你身边啊，所以佛菩萨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啊，灵性没有时空啊，这一点的时候一定要晓得，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先后啊，他随时他会来啊，没有空间他没有距离啊，无论在多远就在眼前啊，距离没有了，这个先后时间没有了，这个是科学家知道，所以像时间跟空间，在最近这个美国太空物理啊，就是这个 NASA 提出来的这个报告，大概是在5-6年前啊，我看的这个报告，大家时间跟空间都不是真的啊，在某种条件之下，时间会等于零，空间也等于零啊，时间等于零的状况就是前后没有了啊，空间等于零就是距离没有了啊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10万亿佛国度在哪里，就在那里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不假，但是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突破啊，佛家知道啊，这个时间跟空间是怎么形成的，科学不知道啊，佛讲得很清楚啊，时间空间从哪里来的，从妄想分别执着里来的，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时空就没有了啊，这是科学讲的是吧，不同空间维次，在理论上讲是无量无边的啊，这是佛之道啊，所以佛用什么方法突破呢，禅定的啊，只要你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就突破一部分，这一部分是六道的时空没有了啊，换一句话就是六道，上面从非想非非想出天，下面到阿鼻地狱，你都看得很清楚，你都能够接触到啊，只要你把执着放下啊，这一部分的这个时空就没有了啊，如果再把分别也放下了，不但不执着，分别都没有了，那佛给我们讲，你这个突破的时空范围更大了，到一个大千世界，就是一尊佛国土啊，可是你还有起心动念，如果起心动念也没有了，那你这个空间就圆满了，所以叫净虚空变化界啊，就圆满。佛讲得清楚，方法也讲得清楚啊，你自己只要肯干就行了啊。佛说这种能力是一切众生通通有的。华严经上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。你们为什么把这个能力丧失掉呢？因为你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。所以你的本能不见了啊，但是不是没有了啊，就像这个云彩把太阳遮住了，不是太阳没有了啊，所以我们这个自信本性的智慧德能上有妄想分别执着这种障碍啊，所以不起作用，就这么道理啊，你只要把这个放下你就恢复了啊，所以佛不度众生，佛没有能力度众生，是你自己放下才行啊。 佛只能把这个事实状况告诉你啊。啊，他为什么成佛？他放下了。啊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所以你要真正放下。啊，那你就是原本就是佛嘛。第四个问题都听说临终人神识的深度，家属要负大半责任，请问神识是什么？神识也会感受喜怒哀乐苦痛吗？啊，看护临终者应该注意哪些事？这一条问得很重要啊。神识这是佛学上的名词，中国人这个民间就称它为灵魂啊，现在外国人也称为灵魂，佛教称神识啊，所以这是我们的真心本性在迷惑的状态啊，称为神识。如果它是觉悟的状态呢，就不称神识了啊，就称为心性。这个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啊，把神识转变成真性啊，所以神识它会造业，真性不造业啊。也就是说真性上面带着妄想分别执着就变成神识啊，妄想分别执着越严重，他就往下面堕落啊。十法界里头就是恶鬼畜生地狱往下堕落啊，那带得轻的呢他就往上升啊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所以人在临命终时，家属啊对这个亡者要给他正面的提示啊，不能有负面的，这负面是感情是负面的啊，所以他在临命终时你心里很悲痛啊，难分难舍，那就坏了啊，肯定他就投胎去了，在六道里面找个身体了啊，所以念佛就不能往生啊。真正念佛求往生的人，这个缘就非常重要，临命终时没有恶缘来障碍他啊。所以这个临终关怀，现在一般医生都称为临终关怀，在佛法净土宗里面叫持宗须知啊，就是送往生的时候必须要知道，家亲眷属总是有感情的，要隔离啊，他在临命终时最好不要让他看到啊，要隔离啊，让这些道友啊来帮他助念啊，怕这个什么？怕他家亲眷属一看到临终一下夜眼泪流下来的一哭了，好了，本来到极乐世界一哭就把他拉回来了，就去不成啊，所以这很可怕的事情啊。那么这个佛在经上讲啊，人死了之后啊，一般八个小时神识啊还没有离开身体啊，没有离开身体，神识他有感觉啊，他有喜怒哀乐啊，很容易动感情，一动感情的时候，那个佛就不会介意了啊，所以这很大的障碍啊，所以临终不但不能碰他，碰他会他会痛苦啊，连他那个床铺都不要碰啊，走的时候总要拘礼一点，不要碰他床铺，怕他难过受痛苦，受痛苦他就成灰心，他一不高兴了就堕落三恶道，成慧心起来肯定堕落道 啊，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经宗由赤宗须知，那是文言文写的，写的比较深。以后又有同学发现，啊，用白话文写，叫赤宗须知。啊，这个是写的比较浅，啊，就是告诉这个送往生的人要注意哪些事情，啊，这很重要。下面一个问题，都市一般家庭都不敢让病人在家里去世，但病人在医院里断气，很快就被送入太平间，甚至于几小时后就会被送去火葬。他说：“请问有何补救之道以利亡者？在世亲人这么做会有什么因果？”因果这个事情，过去祖师大德呢说得很清楚啊，佛在经上也讲得很清楚啊。那么这个事情，这些外国人现在也在探讨，但是讲不清楚。佛说，人来到世间干什么的？你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？我们在外国这些资料里面看到很多，但是这不是他们说的，但是他们称神灵。神灵啊，往往借着这个病人，借着病人口，我们讲附身，中国人讲附身，透出一些讯息。神灵讲呢，人到世间来啊，是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来做事的，一种是来还债的。啊，这种讯息我们要是接触到的时候，我们能理解啊，因为他跟佛法说的很接近，但是佛讲的详细，他是讲的很笼统。来做事的是什么呢？尘愿再来的，像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，他不是业力来的啊，他是尘愿再来的，来教化众生，他是来工作的。那另外一种就是普通的人，普通的人佛说，佛讲得好啊，人生愁业，你看一句话啊，你为什么到世间？是愁偿你过去生中造的业报。你过去生中造善业，你来干什么？你在享福的，他有福报吗？他享福吗？过去生中造的恶业呢？那你是来受罪的啊，就是你过去造的因呢，你一定要承受果报啊！啊，那么来受果报的，那佛就讲了，这个人跟人之间四种人啊，有报恩的，有报怨的，有讨债的，有还债的。没有这四种人呢，纵然生活在一起啊，真的是对面不相逢。啊，你说陌生人在街上碰到了，他跟你笑一笑，前世有缘，要不然他为什么不对别人笑，对你笑呢？啊，他遇到你的时候瞪你一眼，前世有恶缘，哎，他不瞪别人，他瞪你，对你不高兴，啊，这是什么最浅的？那下一次以后再碰不到了，啊，这最浅的，所以通通都像那个美国凯西所讲的，通通有前世缘啊，没有前世缘的时候不可能是一个突发的事情，不可能啊，通通有业因果报啊啊。那然后你再想，现在社会动乱啊，儿女不孝 啊，那你想到儿女跟父母呢，这也是四种缘呐。这个儿女是报恩来的，孝子贤孙，不教他，他还孝顺。他也是报仇来的，啊，过去你吃他，你杀他，啊，他就是报仇来的。你怎么样教，仇恨都还在。啊，那么讨债的，啊，你欠他的债，啊，你给他多少钱，他都不满足。啊，他讨足了，讨完了，他就走了，他再也不会理你了。啊，还债的呢，看他欠了多少，如果欠的多，他养你一辈子；啊，欠的少，养你几年，他就不再养你了。他都还债了，还完了嘛？啊，所以佛讲这个关系讲的比这些他们人讲的清楚。啊，这四种关系，人跟人就是四种关系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改变我们的做法，与一切众生结善缘。啊，如果原来是善缘，那善上再加善，好啊。原来是恶缘，我现在把它变成善缘了，恶缘就抵消了。我善缘再增加的时候，恶就变成善了，这个才好啊。啊，所以中道遇到别人对我们，这个是不好的时候，甚至于毁谤啊、侮辱、陷害啊，我们都了解，哎，欢欢喜喜接受。为什么？大概过去就是我这样对他的，现在他这么对我呢，我完全接受啊，我也不怨恨他，我也不报复他，就化解了。啊，那我还是常常想念他，我们念佛把功德回向给他。将来以后这个关系就好了，啊，这才是正确的，啊，这真正能够把不善的关系啊，统统化解为善的关系，啊，佛菩萨做的，啊，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那么这个对于家亲眷属，对于过世的是什么，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个做法。第六，他说：“请问临终诸念时，一定要挂佛像、点香、供水，如果有这个环境最好。那么临命终时，让他听到佛号的声音，看到佛像，啊，他会有印象，对他会很有帮助。”底下一个问题是，助念者若心不专一，亡者能得利益吗？不能得到。啊，这个是助念的人特别有重要。如果自己心里的妄念很多，念佛不能专心，你最好退出。啊，不要参加助念。啊，就是不要妨害他。因为这个没有诚意啊，你念的这个磁场不好。啊，他们念的时候很诚心诚，你会干扰别人的磁场。啊，这种这个感触啊，那个病重的亡人，他的感触特别灵敏。啊，所以这个不好的这个磁波的时候，最好是远离。啊，那这个对亡人有利。下面一个问题。所以请问临终时旁边无人照顾助念，应该如何自助自救？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啊！能够意识到警觉到是好事啊，那应该怎么做法呢？自己认真努力做到临命终时不需要人照顾啊，不生病，晓得哪天走。啊，走的时候要告诉大家，给你们辞行，我什么时候走了？你说这个多自在。啊，那这种事情，不但对你自己有利益，你会教化很多众生。我大家看到你这个样子，我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不念佛的人也念佛了，啊，那些人度化很多众生。啊，所以真正是自行化他，不需要讲经说法。我做样子给你看。 啊，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解，1977年，啊，30年前，那个时候好像香港这个侯东就是的母亲啊，往生没多久，啊，大概好像不出5年，因为我们李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。啊，活动就是母亲往生了，他就开往生大会啊，招待祭典啊，预知时至啊，他们全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啊，可是活动就是很孝顺母亲，家里也供奉他啊，所以他们家里是多元文化，过人信仰过人的，彼此不干涉，能够和睦相处啊，也很难得。老夫人临走的时候把他儿子媳妇叫过来说，我们一生我们家里宗教自由啊，彼此都不相妨碍，非常好。他说，我今天往生了，我要求你们最后念几声佛号送走我。他们的儿子媳妇也都同意了啊，去往生那天看到他老太太这是盘腿坐在那个地方走，以后全都归佛门了啊！他们家的那个房子就现在是东研究院啊，东研究院就是活动的私房，捐献出来这个供养这个佛教啊，那是老太太一生你看都不说话，临终做出个样子给你看啊，度化很多人呐。我们在香港在台湾都受到影响啊，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，那这就问题解决了啊，不需要人助念，不需要人关怀。第九个问题，现代人不懂得办丧事的基本仪规，这时常请古乐队吹着流行歌曲，或者虽请出家人诵经念佛，家人却这个嘻哈陪客话啊，陪客话家常，如此行为是否会引起亡者的嗔恨心？这个事情不要问我，你想想就知道了。如果你死的时候你的家亲却是这样搞，你高不高兴了？这个好像不是一种悼念，是这好像是很欢喜，死得好，哎，死得太好了。不就是这种意思吗？哎，这是中国古礼啊，完全都丧失掉了。第十个问题，说临终人身为患重病的婴儿啊，3岁以下，请问是否也需要为他做临终开示？应如何开示才能得力？为这个婴幼儿助念是否跟成人有不同之处？是有啊，给这个婴儿啊，他还不懂事，3岁以下不懂事，只叫他念佛啊，这个想到佛像，看到佛来了你就跟他去啊，这种开示就行了，不要说多的，多的他不能接受，他不知道，哎，所以这个佛号不间断，啊，佛像摆在他面前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向病重者推荐诵地藏经，若其病情加重，家人可能会说佛法不灵。”这是否造成别人毁谤佛法？确实啊，这个是我们应当要知道的啊。在生病的时候，这个念地藏经呢是帮助他消业障，但是念地藏经把念经功德回向求生净土是如法的 啊，这个道理要懂。这是大乘无量寿经这个三辈往生这一品里面讲到，啊，这一品经有四大段，啊，前面三段是上辈往生、中辈往生、下辈往生，最后的一段呢，这就是讲呢，度诵一切大乘经典，啊，不管是你是不是修净土的都没有关系，临命终时把你读诵大乘经典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那个心要是真诚恳切，佛还是来接啊。所以净宗这个法门呢非常广大啊，不限于你信不信啊，只要临终信他就能往生啊，那临终不信就没法子了啊。所以无论修什么法门，无论读诵啊什么样的经典，通通都可以完成啊，都可以完成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弟子曾经劝诫晚期癌症病人念佛求生净土，所以有人认为啊，他们助念是希望身体康复，不想求生净土，请问遇到这种情况啊，应该怎么办？你就嘱咐他健康就好了。哎，佛教给我们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他还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很苦啊，活在这个世界实在是没有意思。啊，是为什么不求呢？这是他不了解啊，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，还是迷惑状态啊。所以佛度有缘人啊，这句话很重要。临命终时提醒他念佛求往生，他就欢喜，那个人有缘啊。他要是不欢喜摇摇头的时候，他还不想死的时候，没有缘啊，没有缘就不能这个勉强他啊。甚至许多人念佛念了一生，临命终时不念佛了啊，要人什么帮助他念观世音菩萨，他不想走，那也好嘛，就帮助他念观世音菩萨好了，念地藏菩萨消业障也好，哎，所以这个是总是念佛菩萨名号嘛，业力而根，永为道种啊，那在这一生当中他不得成就啊，这个我们很清楚啊。后面一个问题，这是回向文的版本很多，回向的对象啊也各有不同，请问是否可以同时念几个回向文，回向给多个对象，还是一次只能读一种回向文，做一次回向，做一次是比较心专心定，那个效果好。如果同时回向许多，你的心力分散，力量薄弱了啊。要知道这个一个回向啊，可以回向遍法界虚空界啊，就不比一个一个的了。你这个心是心包太虚量周法界，这就好了啊，那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，哎，不要一个一个去说了，哎，就全部都包括了。你要用平等心，啊，真诚心、平等心，那个力量很大。说以前读经念佛做善事没有回向，请问现在能否将以前的功德做回向？可以，啊，不但是以前。我们还有自己不知道的过去生中啊，过去生中所修集的种种善根，现在明白通通可以做回向。下面一个问题是，老法师常说少看电视，如因学习英语看电视电脑网络， 应如何不丧失清净心？很难，不丧失清净心，只好不要看。哎，而且实在讲啊，年轻人在学生的时代，啊，学习英语还情有可原。中年以上学佛了，再学这个就没意思。啊，确实分散我们的精神跟这个时间，啊，得不偿失。啊，我们接触佛法这么多年，了解了这个世界第一桩大事就是念佛求生净土，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到了极乐世界，你什么都得到了，啊，等于说是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你都得到了。啊，你要说是家亲眷属，生生世世的家亲眷属，你都能认识，你都能找不到。啊，这个才叫究竟圆满呐！啊，就要认识清楚。幕后一个问题。他父亲过世之后，我们为他在寺院立牌位，并常做善事回向，但至今一年多，家人还是常见家父被人追打，请问弟子应该怎么做？你给他做善事回向不能间断啊，那遇到这种情形呢，最好替他消灾啊，替他消灾。消灾就是，把功德回向他的冤亲债主啊，希望冤亲债主跟他这个过节解开化解啊，这就对了啊，这个是后人都能够做得到的啊，这个做法要专心啊，专他才能通。才能感应啊！你比如说，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，每一天念一部《地藏经》，专门为他念的啊，专门为他的冤亲债主念的啊，希望的时候以这个功德把他的冤结化解啊，或者我每一天念一万声佛号，就专为他，这个效果很有效啊。如果真的，这个发心以真诚心去念，我相信一个月到三个月啊，这个就化解了啊。化解之后会有很好的瑞因啊，你会梦见你的这个父亲呢会来感谢你啊，那个找麻烦的冤亲债主再就没有了啊，会有这些感应啊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啊，正好我们就。